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澳十三国举行联合军演，向北京展示力量与团结。美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审视拜登对华战略，学者发表精彩点评。日美韩官员谴责朝鲜武器计划，敦促双方展开对话。泰中陆海空军演密集，是否导致泰美防卫合作此消彼长？
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泰国国内政治的角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听一组国际和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十三个国家从7月21号开始在澳大利亚举行为期2周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超过3万人，是这项演习设立18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参加演习的国家面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势的姿态，通过集体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力量与团结。日本、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谴责朝鲜最近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誓言要加强三边合作，加强对朝鲜的威慑和制裁，同时强调与平壤对话的必要性。美日韩三国官员星期四在日本中部城市青井泽举行会议。朝鲜上星期发射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并在星期三发射了2枚导弹。华尔街日报7月20号报道，与北京当局相关的黑客组织渗透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的电邮账户，据信已泄露了至少数十万封美国政府的个人电子邮件。当被问及2名外交官账户被盗的报道时，美国国务院拒绝透露任何细节，表示正在对间谍活动进行调查。路透社7月21号引述2位台湾官方知情人士的话独家报道说，台湾政府正在调查一起可能的泄密案，因为与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关的一份机密报告和多份外交电报疑似遭人上传到美国一个匿名留言讨论版网站上。其中一位官员表示，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上传到美国这个网站上的文件一部分是真实的，只有零星片段似乎是伪造。英国国防部7月21号说，瓦格纳集团的最后一批囚犯雇佣兵将于未来几天被释放。英国国防部关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每日情报称，大量被赦免的囚犯可能继续充当瓦格纳的合同兵。据报道说，俄罗斯现在控制着瓦格纳的囚犯招募渠道。英国调查显示，英国人非常不信任中国，很少受访者表示愿意与中国在科技和基建领域合作。英国智库英国外交政策组织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接近3/4受访的英国人表示不信任中国，超过40%的受访英国民众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对英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同等程度的威胁。佛罗里达州陪审团判给一名女孩80万美元，以赔偿由于一块热的麦乐鸡掉在她身上所造成的二级烫伤。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和中港台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参加时事大家谈的3位学者对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听证会的精彩点评，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星期四召开听证会，全面审视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由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 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肯德勒三位资深官员出席作证。委员会成员不断质问美方高层，最近接连走访北京都是由美方这边主动提出，如同向中方示弱的僵尸外交。受邀参加时事大家谈周四特别节目的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威正教授认为，拜登政府错失了机会。
第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过去就是内阁级的官员到国会去作证的话，这毕竟是比较少数。但是如果说拜登政府他了解到这个，就是说这些国会议员，两党国会议员对于这个中国事务的重视，然后对于他们选民所关心的事务的话，他们如果真的派了这三位部长的话去这个今天这个特赦委员会的听证的话，我觉得在公共关系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是有所注意的。那至少的话可以，虽然不免就是说，也许国会议员对于这个部长的话烧烤可能会稍微客气一点，也不一定。但是所以我从那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是一个失去的机会哈。但是这个的话也牵涉到，就是说很多官员其实他们是似乎是想要这个逃避这个烧烤，所以他们派一些代打。那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这三位助理部长的官员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实际业务，他们应该是比部长更了解。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对实际政策，他每天的所有公文他都通过他们的这个的桌上，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派遣这个实际在执行业务的官员去跟这个国会议员做对话。那我觉得是一个失去的机会。因为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两方的沟通是谁先提出，是不是示弱了呢？美方，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措施的机会。因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好，或者说很多的媒体界，或者说很多的学术界都在问，还甚至于美国的盟友都在问说，最近这四五个月的话，为什么拜登政府显现得这么的急迫？是不是在一路在追逐这个中国的高官啊？然后看起来的话是非常的不对等。那么甚至于那个国会议员问他说你可以想出来哪一件事情呢？最后是哪一件事情的话是中国有求于我们啊，事先的跟我们联络。那这个康达助理部先答不出来，
是
啊，是，所以我觉得是 OK。这个从人家讲说外交上啊，很多是注重这种所谓的象征的意义啊。那我觉得的话，这个的话也是拜登政府的措施的一个机会。
民主党议员肯纳在听证会中提及高龄百岁的基辛格突然进行事先未宣布的访中之行，并与习近平会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虽然基辛格此行见到习近平与国防部长李尚福，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家不要被中共的大外宣给骗了。
现在美国国防部不断的抱怨，就说当他们要把热线电话跟国防部长那个开通了，都没办法跟国防部长那个就是接通。但是呢，基辛格呢这次对没有宣布的一个访问，见了国防部长李尚福，那么也见了就是国务院的总理了，也是那个中共中央最高的领导人习近平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首先我必须明白，基辛格他不是美国的一个中立的，就是说不是美国中美关系的中立的人物。那么基辛格律师事务所在过去的那个二三十年呢，那么其实大量的赚钱就是从中国政府里面来赚钱的，也就是说基辛格律师事务所是中国的一个游说部门。那么所以当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呢，就像我桌上了正好有一本书，就是叫那个血红的手，那么就是看到了就中国的游说集团呢，那么在美国政治呢，那么施加的各种影响。那所以我觉得对基辛格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定位显然是错的。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中国人他今天的那个处境，那么中国人的这个经历的痛苦和那个悲伤了，那么其实是跟中国共产党的暴政是有关的。那么另外呢，皮尤报告呢正好出了一份报告，就说到底在美的华人对美国和对中国是怎么看的。那在美国的华人几乎是70%以上，那么是那个对美国是有好感的，而只有40%了，那个对那个就是自己的原来的祖先的国家的有好感。那所以你看到就是跟其他的移民相比的话呢，美国的在美的就是华人对中国政府对中国也都是有很多的负面的看法和批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美国人、美国公民甚至美国的华人，不要被中共的大外宣宣传洗脑了。
共和党议员穆罗尔 频频追问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有关美台军事交流的细节。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告诉美国之音，美国议员关切对台延迟交付武器，担心俄乌战争影响台海安全。
台湾这个问题可以说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有占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跟几年前很不一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随着这个中美的竞争慢慢的这种白热化之后，美国越来越重视跟台湾的关系。所以有美国不断提升跟这种台湾的军事的交流啊，然后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要加强跟这个台湾的关系。那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展望未来的话，就是说美国会更加重视台湾，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趋势。那这次听证会上他们说讲到台湾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没有超过，没有什么让人惊人之语，就是说都是照本宣料，就是一国一个中国政策，然后三个公报台湾关系法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就是到底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的评估是怎么样子？说它到底是不是美国一个重大利益，叫做 vital interest？ 那这一点的话，目前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还是没有一个共识的一些形成。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一些的听证会，像这个拉特纳之前的一个在国会的听证会就有提到说，他把台湾跟美国的重大利益结合起来，像他认为说台湾处于在这种亚太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枢纽的地位，那对美国的安全啊，对美国的这个盟邦来讲，都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对他用一个 vital 这个字来形容。那也就表示说，就这个台湾在美国这种战略，这个中国竞争的这个这种战略角度来看的话，是慢慢的被提高的。但是目前就是因为有乌克兰的问题，所以说议员也有提到，就是说像对台的军售目前都受到迟疑嘛，因为很多要送到乌克兰去，所以这是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受邀参加《时事大家谈》星期四特别节目的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审视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以及三位政府高官出席作证所做的精彩点评。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泰中陆海空军演密集，泰美防卫合作此消彼长，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七月到九月，泰国与中国举行陆海空的联合军演，引发各界关注。观察人士表示，这显示中国正在积极拉拢泰国，而泰国军方也为巩固实力，试图在新政府上台之前定调泰中军事关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泰国与中国之间的防卫合作将持续紧密？是否导致泰美安全关系的此消彼长？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
伯宏，在您的报道里是提到，就是说泰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呢，最近是很频繁哈。那么，请你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具体有哪些合作呢，伯宏？
好的，宇宙。那么事实上呢，目前呢，这个泰国跟这个中国呢，正在泰国的乌龙基地举行这个鹰击2023联合训练。那么这场始于2015年旨在加强这个两国空军的合作演习呢，是从这个7月9号开始，并持续进行到21号哦，也是双边第六次展开这项联合训练。那么另外呢，两国的特殊战争部队呢，将在今年的8月16号到9月2号参加位于泰国中部华富里府的2023年联合打击演习。那么紧接着在今年的9月3号到9月10号呢，两国的海军将在泰国东部的三个府举办这个蓝色突击中泰海军联合军演。那么这项军演呢，其实是每2年举办一次，那么由泰国和中国轮流主办。那么针对中泰近期的军事合作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上个月在这个北京 跟泰国陆军司令会面时表示呢，两国的军事发展关系势头良好，那么呢，中方愿同泰国一道呢，把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并希望跟泰方呢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来确保亚太的长治久安。宇宙，
嗯，伯侯，那我注意到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呢是这么样的这个热络呢，其实就是说应该是跟泰国的军方有直接的关系哈，那么他们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才加紧与中国的合作，那么这个其中又是怎么样一个逻辑呢？
是的，宇宙，那么对于中国和泰国近期密切的军事交流呢，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绍茂就分析，泰国在六月呢曾经邀请东南亚各国、印度和中国外长以非正式的会谈方式来讨论缅甸问题，却遭到部分国家反对，那么这也凸显了东盟的分歧，那么现在又急忙跟中国加强军事联系哦，显示这个泰国军政府是希望在当地的大选尘埃落定之前呢，抢先一步为曼谷的这个缅甸和中国政策做定调，那么呢，新政府这样就必须来削规曹随，借此维护军政府的固有利益。陈绍茂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现在泰国政府去宣布要跟中国去做这三场的军事演习，他的用意也很清楚了，因为皮塔他所代表的新政府一定是比较亲美的，跟中国的关系势必疏远，所以呢，如果他现在可以先把这三场的军事演习把它做个定调的话，那也代表后面的政府上台之后他就必须要去遵守了。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泰国国内政治的角力。
那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呢，也对美国之音说，可能将出现近十年首次改朝换代的泰国呢，近期政治纷争不断，那么各方仍积极设法找寻能合作的国内或者是国外的伙伴哦。那么泰国属于保守派的军方因此就找上中国来巩固他的势力，那么由于呢泰国军方一直以来也是北京在东南亚重点合作的对象，双方因此呢一拍即合来密切展开军事的交流。宇宙，
嗯，等于双方都有各自的这个需要哈。那最后呢，伯宏，您的报道似乎也谈到了，就是说呢，泰国跟中国的这个合作呢，可能会有一种跷跷板的效应，就是说呢，意味着它跟美国已经存在的这个军事关系联手呢，就会因此而削弱，会不会这样呢？
是的，那么呢，种种迹象显示呢，其实近年来的东南亚已经成为美中两国加剧竞逐的场域哦。因此，在中国跟泰国频频举办军演的同时呢，各界也在关注美国跟泰国的安全防务合作是否会生变。那么事实上呢，曼谷在整个冷战，尤其是越战期间呢，一直是这个华盛顿最坚实的盟友之一哦。那么在2003年，甚至被美国认定为主要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那么不过呢，泰国在2014年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呢，美泰关系有所倒退哦。那么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增加。那么呢，尽管谈到曼谷与华府和北京之间的国防合作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东南亚专家瑞梦也说，中国可能正借由泰国军演试图拉远美泰之间的距离。不过呢，瑞梦也强调，泰国与中国近期的演习其实大多是每年固定来举行，并非是今年突然宣布要扩大举办哦。那么即便呢双边的军事交流增加，训练的实质程度恐怕也不如美泰长期合作的军事演练。瑞梦告诉美国之音，
Most Thai military officers are still much more proficient in English than they are in Chinese.
他说，大多数时候泰国军官们的英文比中文熟练得多，所以他们能与美国进行像是空战等更复杂的军演，而与中国进行的空军演习则相较简单，所以我们不该高估泰国与中国将举办的这些演习的影响力，因为泰国与美国有着更重要的防务合作。宇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泰中陆海空军演密集，泰美防卫合作此消彼长。休息一下，为您带来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针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发表评论的精彩内容，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近日发表文章，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呼应习近平6月26号同团中央新班子谈话时说的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说法，号召高校毕业生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光和热。其中特别提到乡村振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和大学生新农人等。网友说，人民日报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完全符合主要领导的口味。那么人民日报发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是否说明习有搞上山下乡的意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指出，现在农村就业人口本身就在往外迁，大规模上山下乡哪怕是小规模，即使习近平有这个想法，注定也做不成，舆论鼓动一下，到时候就无疾而终了。
习近平他一直有一个职业，就是说他以自己的这个经历，是他曾经在延安梁家河那个穷山沟待了7年，受到了他自认为受到了后来甚至受到了锻炼。我认为当时他是不认为自己受到锻炼，他认为自己可能是在发病啊，但是这个心情不一样。然后呢，当了国家领导人了，因为就是说，我受到了锻炼，这个经历了这个知道中国农村的苦等等。他当然对于他来说，因为他肯定是高干土地嘛，不知道农村的苦嘛，所以他下放了的，他确实懂得了所谓中国的基层现实。但是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中国的基层现实的话，不单单是农村，城市同样也是一个基层，同样是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是我们讲一个现实情况的一个窗口，而在城市比农村这个更难了解中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农村的就业人口本身就是往外迁移，中国城市化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把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啊，迁往城市。现实状况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无论是农民工也好，还是说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他们都是纷纷往城市这个卷移，不是说再次回到农村。回到农村有可能就是比如讲的回到农村搞一些其他的产业化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但是这个农村吸纳的人口是有限的啊。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可能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鼓励所谓青年学生这个青年人要去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磨练所谓的这样一个意志，这是他一直所倡导的。那么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认为就算是他有这个想法，也是注定是不可能做成的。因为当年的上山下乡人口全部是有很多的配套的因素，比如讲这个赋支制度，比如讲这个单位制度，比如讲这个粮票制度，这都是限制了人们不得不上山下乡的。不单单是说当时说就是其实人口无业可救，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条件那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们讲这些配套条件，而且是都是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制度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仅仅出于这个号召啊，出于党的号召，或者说出于这个宣传这个舆论的需要，让这个青年学生或者这个青年人回到农村去，或者回到艰苦的地方，即使不到农村去，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人是出于自立啊，没有人愿意天生的回到那种艰苦的地方去经受所谓的锻炼了、啊、一般都是想找一个好的职业嘛。如果农村找不到好的职业，我凭什么要去农村这个接受那种再艰苦的这样一个锻炼呢？况且现在的农村也并不是像过去的农村一样，非常是那个给你们想象中的那种艰苦的那种地方。就算是回到农村的话，他也不一定就是说会去种田啊，也可能是干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就算是习近平有这种意识的这个事情是就是大规模的向山下乡，哪怕就是小规模的，我觉得都没法这个坐持这个说这个东西既然是出于舆论的宣传的需要，大家这个鼓动鼓动一下，到时候就是过段时间也就是无心而中了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针对人民日报发表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认为，文章是鼓励大学生重走上山下乡的就业道路，只能是无疾而终。休息一下，宇宙与您分享一篇综合报道：日韩官方升温，民间往来激增，中韩冷淡，信心低落，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观光公社，也就是旅游发展局，7月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访韩的日本游客达到66.6万多人次，占整体访韩外国人的19.2%，位居首位。这凸显，在日韩官方逐渐恢复友好之后，两国民间交流随之升温。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数据显示，访韩日本游客同比增长了5725.9%，相当于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48.5%。以单月为准，自从去年12月日本游客在访韩外国游客中人数排行位居第一之后，至今已经6个月位居榜首。其中21到30岁的日本女性访韩次数高达18.3万，在各年龄段中占比最高。分析认为，除了韩日地理相邻、旅游费用相对较低之外，近期韩日关系改善和韩流在日本人气旺，也同样推动日本游客访韩人数增加。相关业者认为，近期内日本游客访韩的人数将持续增加。与此同时，访日的外国人中，韩国人同样占比最大。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访日韩国人达到258.3万多人次，在整体外国游客中占比29.9%。而日韩关系的修复于今年迈出了重要一步。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年3月前往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会谈，双方解除贸易限制，重启定期互访的穿梭外交，修补因为1910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产生的长期争端而存在的严重分歧。双方于3月和5月的首脑会晤，为韩日两国领导人12年来的首次互访。另外，尹锡悦与岸田文雄也于5月的日本广岛7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3方会晤。拜登也邀请两位领导人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前往华盛顿参加3边峰会。另据韩国国土交通部5月底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航线客运量达到近549万人次，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1.8%。相比之下，中韩之间的民间往返恢复较慢，今年1月至4月，韩中往返航班客运量为大约73万人次，载客率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12.9%。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6月与韩国在野党领袖李在明会面时发言，引发了外交争议。随后，中韩双方言辞交锋，互不相让，两国关系恶化。日前，包括韩国最大的大韩航空在内的数家韩国航空公司宣布削减飞往中国的航线。韩国媒体称，这是因为中韩关系紧张导致需求大幅下降。而中国观察人士认为，韩方这一调整为市场因素所造成。由于尹锡悦政府还没有展现改善对华关系的决心和意愿，这才导致韩国航空公司对短期内客运量显得信心较低。陆阳，
刚才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日韩官方升温， 民间往来激增，中韩冷淡，信心低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陈曦，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